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带给您的是监视里的大合唱，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上。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走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嘛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 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9年前大庆绑架案，三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迫害致死；河南85岁胡克英老太太被劫入新乡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有读者近日投书，19年前2002年11月28号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林街1-3号楼301室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王克民、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叶连平、董淑燕、王永强和一个被叫做小不点的女孩，以及海伦市文信法轮功学员等几人，被蹲坑的大庆市公安局便衣警察绑架。叶连平、王克民、王永强三人先后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的牡丹江市优秀服装设计师叶连平于2001年被送进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非法劳教。叶连平拒绝放弃信仰，并当面揭穿游说的恶人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从劳教所出来后，叶连平又被牡丹江警方在网上悬赏通缉，他被迫流离失所。牡丹江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长李富扬言，抓住叶连平一定打死他。叶连平遭绑架后被押回到牡丹江市，他被靠在暖气上，蹲不下站不起来，极为痛苦，鼻子被灌进两瓶芥末油，头被塑料袋套住，到脖子根部封严，使他喘不上气，几乎窒息。叶连平还被拽头发、伤耳光，被上肩胛、大背靠等酷刑折磨，他被摧残得痛苦不堪，伤痕淋淋，身体非常虚弱。2002年11月29号，叶连平被扼颈酷刑折磨、刑讯拷打致死，年仅30岁。大庆市第65中学教师王克民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屡遭绑架、洗脑、关押和酷刑迫害。2001年9月份，王克民因送给单位同事法轮功真相光盘，被单位书记王树祥恶告，被迫流离失所。王克民被绑架后，大庆市警方对王克民刑讯逼供，刑警队四个警察对王克民24小时酷刑拷打，他被扒光衣服，绑到铁椅子上，戴上背靠，警察将门窗打开，往他身上养血的同时浇凉水，白天黑夜不停地冷冻，四个警察还用毛巾勒住王克民的下巴，拼命往后折，狠命地踹背靠着的手铐，逼问他说不说。王克民被送回监室时，腿肿得很粗，整个小腿都是黑的，不能走路，手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一个多月后，他的右手手腕还不能活动，因为监室阴暗潮湿，王克民又染上了疥疮，后来身体、眼睛、脸全都变成黄色。王克民被带到大庆市传染病医院检查，确诊为黄疸性肝炎。2003年5月7号，王克民被迫害致死。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永强被绑架后，被冤判15年，他被劫持到牡丹江尖山子监狱，被强制转化。监狱企图让王永强放弃信仰， 他受到殴打，长时间不让睡觉，灌盐水后不给水喝，用透明胶带把手脚绑上，扒光衣服用凉水浇，在零下十几度的室外冷冻等酷刑折磨。2012年6月，已遭受11年冤狱，被迫害至脑出血的王永强含冤离世。据民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法轮功学员85岁的胡克英老太太，在2017年时被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枉判五年。胡克英被截入新乡女子监狱时，狱方因老人年纪大，血压高，拒收。2021年7月9号，胡克英老人再次被截入新乡女子监狱迫害。修炼法轮功前，胡克英身上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神经官能症、额窦炎、胃病等顽疾，特别是额窦炎，病痛起来时，他就用头去撞墙。在多方医治无效的情况下，1996年胡克英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仅一个多月，胡克英全身病痛消失了，他的性格也变了，平时总是乐呵呵的。家人和邻里看到胡克英修炼法轮功后像换了个人似的，都很敬佩法轮功改变了他。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同年10月，胡克英进京为法轮功鸣冤，说句公道话，被绑架。他被劫回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0多天，被勒索罚款5000元放回家。2000年10月1号，胡克英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李洪志师父清白，表达自己的心声，被天安门广场警察一警棍打在头上，他顿时失去了知觉。胡克英被周口市川汇区的国保警察劫回周口市看守所后，被戴上48斤重的脚镣，被铐上全看守所最小的手铐。川汇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一直企图将胡克英劫持到劳教所迫害。一次，拘留所所长窦艳怀亲自把胡克英和另外几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郑州18里河女子劳教所，胡克英因身体状况被劳教所拒收。川汇区610人员仍强行将胡克英毫无理由地关在看守所长达两年多。2017年，胡克英被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枉判五年，监外执行。2019年，川汇区法院出尔反尔，以所谓维稳的名义，将胡克英劫往新乡女子监狱，因胡克英年纪太大，血压太高，被狱方拒收。2021年6月，川汇区法院以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为名，将胡克英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7月9号，85岁的胡克英老人被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作家在书展上表示，了解法轮功是最大收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9月23号至26号，第36届瑞典哥德堡书展在该市市展中心举办，这是北欧一年一度最大的书展，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书展期间的每天下午，悠扬的法轮功音乐在 H 展厅响起。法轮功学员在展会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吸引很多人观看，人们久久不愿离开。瑞典作家兼艺术家卡琳女士在书展的第一天就被法轮功展位所吸引， 连续三天他都坐在第一排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卡琳女士表示，了解法轮功是她参加本届书展的最大收获。她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在你们这里感到很舒服，心变得很静。卡琳女士很认同真善忍的理念，她认为这会使世界和人们都变得美好。书展的最后一天，卡琳购买了一本书籍《法轮功》，满意地离开了。一位参展的小说家在观看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后表示，一坐下来就感到很放松，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小时。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能量场太好了，我感到几天的疲劳都没了，头也不痛了，谢谢你们。他询问并得到了哥德堡练功点的联系方式。两位瑞典女教师一边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一边学练动作，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其中一位说，中共把瑞典人民当成了被洗脑可欺压的中国人，这里不是中国大陆，中共的人员在瑞典的所作所为已经表现出了中共独裁政府的邪恶。另一位女教师表示，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很感兴趣，她相信中国古老的健身方法，回去后她要仔细了解法轮功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49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在中共的公安系统内部，从上到下设立了一个国保系统，在中共公安部有国保局，依次往下名称一样，只是级别不同，一直到基层，层层都设有国保，系统完备。所谓国保局，原先叫政保，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它的职责在1983年以前主要是镇压反革命、反间谍。1983年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后，改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国保局。2000年后，时任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成立的610办公室就强行加入各级国保机构。这个国保局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统治地位的维护，相当于希特勒时期的盖世太保，说白了就是个特务机构，专门监控、迫害和镇压那些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暴政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及被中共否定的各类组织、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当局不喜欢的人，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动用一切特务手段去清除，以赢得主子的欢心。被国保监控和打击的人群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有可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精英，或者虽然不是社会名人，但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或为一群共同命运伙伴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与中共当局的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涉及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权益或文化权益，比如小区业主、湿地农民、画家、艺术家，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坚持自治团体的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中共国保局行使着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段，他们在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从肃反、正反到反右、文革、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从密谋到监控，从抓捕到屠杀，国保人员的双手沾满了中华儿女的斑斑血迹。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就专门监控和迫害法轮功， 并由江泽民亲自督办。这个机构为了迫害法轮功，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随意调遣资金和人力，正是他们把全国成千上万的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投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并通过检察院和法院非法起诉、判刑、投入监狱，导致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了难以形容的人间苦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学员被酷刑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火灾起棺。国宝系统和610办公室在这场迫害中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必遭天谴。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应该认清天灭中共的大势，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弃恶从善，赎罪立功。唯有这样，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上天的宽恕和救度，走入平安美好的未来。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
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11年前被非法关押在一个监室里时发生的事。他说，在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里都要有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都顾不得发货验货了，挤在窗口旁听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较特别，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看守所的监号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一次被非法绑架进了看守所，然而几个月的非法关押之后，监号里的人却开始大声合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而其他监号里的人则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地鼓掌。这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 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十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四五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三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四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三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万元钱，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十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 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得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 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听，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要来讲讲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上半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据史书记载，明朝亡于大瘟疫，但是那场瘟疫却不染清军。清军入关后，一路杀到南方，统一了中国，瘟疫也奇怪地消失了，好像这场瘟疫就是为了毁灭大明王朝而来。这个奇怪的历史现象一直令学术界困惑，为什么会这样？据说当时有个叫吴有幸，字幼可的游医，治瘟有绝招，他凭着道家的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所到之处的瘟疫。但是游医行走的范围很有限，瘟疫的四散传播速度之快，绝不是游医可以阻止的。但当时全国性的大疫却随着明朝灭亡而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就为您揭开这段历史的谜语。第一部分，天定历史设谜语，颠覆常识见玄机。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它的背后却有一个惊天的秘密。一，顺势速得天下，逆势咒失江山。崇祯十七年新年，1644年2月8日，李自成在西京（现今的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满清掌权的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致书李自成，提议共取中原。因为大明城防坚固，特别是北京包砖的后城墙实在不好打，先主皇太极和多尔衮都曾遁于坚城。 对满清瓜分中原的提议，李自成不予理会。3月10日，李自成亲率骑兵、步兵50万人东征，从禹门渡黄河进入山西。此后大顺军连战连捷，很多地方望风而降。3月下旬，占领山西全境之后，兵去河北正定、保定。4月23日，兵抵北京外城西直门外。当天，明军三大营守军溃败投降。夜间，太监开外城张义门投降。25日，内城陷落，崇祯帝没逃出去，自缢于景山。东征定天下之顺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特别是满清的多尔衮，而后就是人们熟知的大顺军，在北京拷打官员，追赃铸饷，义军将士骄奢淫掠，逼反了准备归顺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李自成东征山海关，吴三桂请满清入关，大顺军被清军击溃，一路败逃。李自成覆灭大明之后仅仅39天，江山再次易主。二，顺势有玄机，瘟疫出奇迹。李自成的义军前期打仗并不顺利，3度全军覆没，3次顽强复起，从崇祯14年才开始时来运转。1642年称雄于河南，1643年在潼关歼灭了明朝主力孙传庭的大军，1644年东征横扫晋冀，轻取北京。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顺利？对照另一组史料就能看出，瘟疫使然。1641年，大明瘟疫复起，开始了最大的一次流行，泛滥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京津冀、江浙沪、鲁豫皖等地，有些地方10户9死，一巷100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一直盛行到1644年，这在电影《大明劫》里有所展现。要不是神医吴又可，孙传庭的军队就完全没有战斗力了。可是吴又可并没有去北京，而京城疫情最重，当时北京萧条肃杀，街头巷尾连玩耍的孩童都没有了。到1644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北京被瘟疫扫荡的基本没有抵抗能力了。把军事和疫情的两方真相拼合在一起，惊人的奇迹就出现了。三，疫灭大明，疫情骤停。李自成的义军进京，隔离病人了没有？没有。他们戴口罩蒙面了没有？没有。他们被告知要勤洗手了没有？没有。他们和京城人保持社交距离了没有？没有。他们封闭京城街坊，让百姓禁足了没有？没有。他们责令百业俱息，让社会停摆了没有？没有。那次大瘟疫可是鼠疫，从症状上看是兼具肺鼠疫、腺鼠疫之力的混合鼠疫，其传染力、危险等级比当今的新冠瘟疫还高。崇祯实录记载，1643年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约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下7月大疫，名曰割居病，挨家挨户传染，常常是全家死绝，无人收尸。《明记北略》记载，大明宾客几事中，曹良直家里来了客人，与客人对坐饮茶，刚端起茶杯，弯下身子请客人喝茶，还没起身就死在当场。兵部梁希来拜客后急忙回家，进屋就死了。武将钱进明同客交谈，话没说完即死，一会儿夫人婢仆连死15人。又有2个人骑马，一前一后边走边聊， 后面的人问了一句话，前面的人却不再答话了。走近看时，才发现前面的人已经死了，尸体仍端坐在马上，手里扬起的马鞭还兀自垂着。更有一富户全家感染鼠疫，满门死绝。有两个小偷趁机进来偷东西，一个小偷入室打包财物，一个趴在房檐上俯身朝下接取包裹。两个人分工合作，屋檐上已经堆满了，屋檐下还有许多堆积。檐下的小偷又托起一个包裹，屋檐上的小偷正把接住的包裹向上提拽。两人突然都死了，手里各拿着的包裹也没有落地。李自成大军开到北京之时，京军三大营的军队因为鼠疫死亡过多，北京内外城墙 15.4 万个垛口只能有5万兵据守。这些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失去了抵抗能力。鼠疫是病菌致病，不只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才传染。上面的历史史实和当今的科学理论都证实，鼠疫人传人，没有跳蚤作为媒介传染得更快更惨烈，呼吸接触就传播病菌。腺鼠疫的潜伏期2到8天，肺鼠疫的潜伏期3到5天。那么为什么在混合鼠疫大流行的北京城里，李自成的义军不但没有被烈性鼠疫感染，在远超鼠疫潜伏期的31天后还在山海关和吴三桂的军队激战？铁的事实让我们理性面对一个深层的真相，瘟疫当时就是不染李自成的义军。那些说李自成军队因为染疫才迅速败于清兵的假说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史料记载的是，当时李自成的军队顽强奋战，战斗力极强，在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如果不是风向突变，满清大军趁机出击，关宁铁骑眼看就要被李自成全歼了。当时吴三桂的一些军队拼死也抵挡不住，有的已经开始投降了。清朝的史料说，李自成的溃兵跑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哪里，这也是猜想外加栽赃，是清军追击到哪里就发现哪里有疫情残留。其实瘟疫早已在那些地方流行了，不是溃兵带去的。假如真是溃兵带去的，清军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时，大疫就把清军放倒了。正因为人们不理解，所以电影《大明劫》里才虚构了李自成义军也染疫的情节。现在看来，那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李自成的军队也是明朝的子民，为什么他们造反之后，瘟疫就远离了他们呢？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形成了群体免疫了？义军都是由有免疫力的人组成的。第二部分，科学对比，再现玄机。一，惨烈的鼠疫，人类无法群体免疫。现代科学对鼠疫有3条科学结论。结论一，而今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医治，腺鼠疫的死亡率约为 75%， 肺鼠疫的死亡率为 100%。 在人类发现抗生素之前没有特效药，人类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死亡率。结论二，人体对鼠疫杆菌没有天然免疫力，都易感，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被感染。结论三，患过鼠疫的病愈者可获得持久性免疫力，很少再次感染。明末大瘟疫的症状表明，那时的肺鼠疫、腺鼠疫的混合鼠疫，典型的是通过呼吸道传染，没有人有抵抗力，感染后很少人能活下来。疫情从崇祯6年，即1633年开始起于山西，而后泛滥全国。 疫情间断发作，此起彼伏，扫荡回旋，表面人类没有形成群体免疫，每一次幸存下来的人也没有抵抗力，抵挡不住疫情的复发。二，李自成的义军颠覆了无神论。但是历史事实告诉世人，李自成的义军横扫疫区的明军，又轻取疫情最重的北京城，还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东征山海关。在烈性鼠疫发作的中国内地，他们甚至对肺鼠疫都产生了免疫力，唯一的解释就是天意所为。上述史实再次告诉人类，瘟疫真有眼睛，定向感染人，定向取命。无神论在瘟疫面前可谓全面瓦解。第三部分，马房跳蚤防鼠疫，一叶障目盖玄机。为了解释清军不染瘟疫的奇怪现象，有学者提出了战马房一说，说清军主要是骑兵，战马身上的气味能驱赶跳蚤，所以清军不得鼠疫。然而这只是为了解释而造的解释，不能成立。清军也有步兵，为什么步兵不染疫？明军也有骑兵，为什么在瘟疫打击下战斗力大减？李自成东征的500,000大顺军主要也是步兵，为什么不染疫呢？何况前面刚讲，鼠疫的传播不只依靠老鼠身上的跳蚤，见面说话、接触伤口、物品、货物、财物等等，病菌照样人传人。而且从史料记载的疫情惨状来看，当时的瘟疫不是在传播传染病，而是在传染死亡，完全不需要跳蚤叮咬的时间，甚至不需要潜伏期。清军一路杀过去，杀人、抢劫、屠城，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他们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烈性传染的鼠疫却不染清军呢？因为大明王朝的一件天大的罪恶更加伤天害理，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容，也就揭开了当今世界性的瘟疫大劫的答案。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